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童话真善忍是我生命深处的愿望。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我是2014年在海外得法的年轻人，我非常感恩师尊，在这个道德不断下滑的世间，让我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明白什么是内心一直向往的修炼，提升自己的道德。一、放下观念和情。前几个月，我经过了一段修心去业的过程，让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了观念和情是怎样掩埋我们的善良本性的。起因是我将一位同修 A 的样本文章交给编辑以后，和编辑说了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并得到了编辑的认同。当我反馈给同修 A 文章的不足之处后，同修不太理解和认同，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有道理的，当然这是一颗不好的心，我告诉同修我和编辑同修交流过，编辑也认同了。同修听说后更加接受不了，说我在背后捅刀子，责备我未能全力帮助他。谈话结束后几天内，我都感觉很糟糕，内心有一种抑郁受伤的感觉。但同修的表现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在我内心被触动的同时，我似乎看到了自己以前是如何因为身边的同修所言所行不符合自我的观念而去责备他，把他说得很糟糕的。我问身边的同修自己是不是以前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同修回答我是的。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以前一次次给别人内心造成的伤害是怎样一种感受了，看到了自己背离善有多么远。虽然悟到了自己有同样对别人不够善的表现，但是我的内心仍然没有非常平静。一天晚上入睡前，我问自己是不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不足之处。站在同修的角度上考虑，同修还在学习写文章的阶段，刚开始写文章的同修都想给编辑留下好的印象，为的是能够得到认可，并能够有机会为项目出一份力。这样站在同修的角度上考虑，我真的可以理解同修为何不高兴了，并且开始觉得有些惭愧。这件事情我本来可以把它做得更好的，我可以先告诉同修我的看法，问他要不要修改一下文章，然后我再发给编辑同修。明白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本可以更多的为同修考虑，可是内心似乎确实如同修所说，并不是很乐意全力帮助他。不乐意是一种情，这个情在障碍着我无私为他。可是这个不乐意的情是哪儿来的呢？这样想着，我抓住了自己对同修的不好的观念。我一直认为同修强势，想要左右项目，在同修间造成了许多波动，所以对他有戒备之心，并且还认为自己是在为维护项目的稳定负责。这观念产生于平时从其他同修那里听到的抱怨，产生于之前接触他人的经验，并在党文化的作用下被放大，被绝对化。至此，我真正看到了观念和伴随着观念的情是如何左右我的言行以及对待这位同修的态度的了。同时， 我对同修不好的看法也随之消散。我想到我们的许多事情都有师父看护着，我却总是有为的内心挡着同修，又怎么知道这一切是否是师父的安排呢？我以为自己在维护项目的稳定，其实我是在维护那个没有矛盾的状态，而矛盾也是提高的机会，我总想挡着它，是否我也挡住了自己和其他同修提高的机会？悟到这里，我的内心平静了，以前放不下的一些事情也能放下了。虽然悟到了，接下来还有继续的宵夜过关提高。那天晚上入眠后，我梦见上学，别人告诉我要考试了，而且考试的时间比我以为的要早，所以很慌乱。看着要考的学习内容，一些以前学的不错的，但是后来一直贪玩，竟然学过的也不太记得了。这可怎么办？够时间准备好考试吗？这时，一位多年不见的来自长春的朋友给我一份写满答案的卷子，告诉我答案都在里面了，忧心忡忡地告诉我要好好准备啊，一定要考过。醒来后，我还未悟到，怎么会梦见考试？怎么还需要朋友把写满答案的考卷给我？后来我才明白，这可能是点化我要多学法。过关中，一切答案都在法中。二，再体悟善。大约一周后，我检测出中共病毒呈阳性，这确实是出乎我意料的事。所幸当时刚刚得到红银六不久，当读到红银六，渡人渡己难，师父说：上世闻难一笑解，中世遇关不坦然，下世人心去不完。我想我要乐呵呵地过这一关，把它看成好事。我表现出的症状比较轻，开始主要是喉咙连接鼻腔的地方有些痛，但是不影响说话。可是人心的反应，浮现的执着却并不少。首先是面子心，检测成阳性，其他同修怎么看我的修炼状态，还有对中共病毒本身的执着。如果我未检测阳性，而只是如平常宵夜时有些喉咙痛、感冒症状，我也许不会内心有很大波动。还有我对检测阳性的认识，是否检测阳性，我就真的认为我感染了这个病毒了呢？当我把这些问题都想过一遍以后，我开始反思自己近一两年的修炼状态。我练功一直都没有做到每天练全五套功法，多数时候都是练动功。2018年，一个小时的鲍伦音乐发表以后，我悟到应该要延长鲍伦时间了。第一次练一个小时的鲍伦后，确实感觉能量很强，可是我没有坚持。同样是那一年，我修炼的妈妈问我，你每天读转法轮应该会背了吧？我听到妈妈这样问我，觉得很惊讶，同时也明白这是师父点化我要背法，但是我却没有坚持做到。2020年疫情爆发后，往常的每周大组学法不得不取消，我的学业压力也随着即将毕业而增加，所以平时虽然每天还是学法，但经常学法时想着我的学业，我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入心，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修炼日渐下滑却不自知，并且平时除了读转法轮，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利用零碎的时间读各地讲法，这也导致自己在项目中，在其他一些事情上，思维方式越来越常人化，就算做项目的事情，也缺乏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缺乏神圣感。记得当时新的《论语》刚发表不久，我就努力背会了，可是疫情期间的放松，竟使我连《论语》也背得磕磕绊绊。表面上，我每天还读一讲转法轮，还一直在做项目的事情，我还以为自己精进，其实真的差得很远很远了。在我现有的认识上，读法却没有真正学进心里，没有真正得法，是我下滑的最重要原因。我开始背法，当我背转法轮第三讲的第一节时，内心被震动了。在这一讲，师父开篇就在转法轮中说，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师父对我们如此宏大的慈悲，而我却总用人心人情去衡量分别同修， 对我不认同的同修表现不够善，可是我怎么能这样去对待师父的其他弟子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以前对同修的态度、方式、对善和慈悲有了更深的认识。当被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天天光练这几套动作，就算是法轮大法的弟子了吗？这句话时，我比往常更加仔细地体会那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那可不一定，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以前参加集体活动时，拍照时，大家都很自然而然地合十称自己为大法弟子，仿佛是那样平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再反思自己，我的所思所言所行符合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吗？在很多事情上我没有严守心性啊。我似乎突然看到了我之前的思维方式和旧事例的类似之处，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去衡量事物，人为的在一些事情上在自己修炼的道路中设置障碍，并且我看到了隐藏很深的党文化在过去是如何一直阻挡着我认识大法、同化大法的。党文化的本质是恶的，在矛盾中，党文化的思维会让人去恶意揣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恶意揣测他人，这变异的物质真的一直在我和大法法理中制造间隔。意识到这一些后，我发自内心的想要同化真善忍，去掉后天形成的观念，返回自己先天善良的本性。同时我也体悟到了真善忍，每个字里面也都有真善忍。我以前以为自己虽然对人不够善，但是我不欺骗别人，至少符合真。现在看来，我其实既不善也不真，因为真我没有后天观念的我的先天本性本来就是善的。那段时间除了学法，我也增加了练功时间，每天抱轮一个小时，每天睡前我也背法，并且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我的检测变成阴性了，而后在咳嗽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快也恢复了正常。当然那段时间我的变化还有得益于他人的帮助。我的老师虽然不修炼，在得知我检测成阳性后，买了许多水果和食物，冒着大雨赶来我家，并且一点都没有怕被感染，与我接触，关心我。我看到了他身上为他人着想，真诚无私的善，也打动了我。现在回首，这期间的经历似乎都在教给我，去掉私心恶念，看到善，看到无私，坏事真的变成了好事。三、改变。那之后，我和那位同修 A 在发信息讨论一件事情。同修发出了一个提议，从信息表面意思来判断，按照我过往的经验，我可能会否定这提议。但是我和自己说，等等，这件事情真的这么绝对吗？真的不可以做成吗？这样一想，我马上就想到了如何可以配合这件事情，即使有不足之处，我如何可以协助把这件事情做成。于是我告诉同修，去做吧，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助完善这件事情。同修很高兴，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容量比以前扩大了一些。现在我不想去急于否定他人的提议，过分看重提议的缺点，而是努力想怎样帮助把同修提议的事情做成做好，正面的去对待事情。不过即使这样，即使我觉得我放下了对同修不好的观念，我感到以前矛盾中产生的一种间隔物质还存在，我决定打破它。以前在其他同修中，我们曾经互相抱怨过那位同修 A， 现在我从自己做起，和所有其他同修说了我的改变，希望他们忘记我曾经说过的关于同修的话。修炼我们都要向内找，同时我和同修 A 真诚地道歉，承认以前的事情我本可以处理得更好，并且我以前说的话可能曾经伤害到了他，希望他原谅。就在我这样和同修说时，同修也向内找， 我感到我们的间隔消融了。现在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善的力量，感受到善的智慧。我从内心想要同化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修炼人，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精进实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作者山西大法弟子秦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有一个自己的店铺。最近两年，因为电商时代和疫情的影响，我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不出门，在抖音电商平台消费，不进门店消费，导致好多店铺关门转让。我也是有些焦虑，人员工资都出不来，合作的厂家也没有新的方案。我有两个店员，一个是同修，一个是亲戚，每天的销售额都快交不起生活开支，更何况人员的工资。心里有时会有各种焦虑的心情和养不起员工的念头。我向内找，找出自己各种向外求安逸的心。我和同修趁没人的时候，每天大量坚持学法，上午看明慧网交流文章，下午一起学师父的转法轮与新经文，有时晚上两人相约发真相传单。亲戚每天坐在店里听我俩读师父经文，听我俩怎么样向内找自己，脸上露出充实的笑容，心里也不再想其他的事。我们脑子里就是装着法，晚上出去发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一个厂家的老朋友王总给我打电话，让我接一个品牌。梦里简单讲了这个品牌的特色。早上醒来，我还想好几年不联系了，还梦见厂家王总了。结果中午11点多左右，厂家王总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接一个品牌，和梦里基本一样，并邀约我参加答谢会。我顺口就答应了。挂了电话，我真是觉得好神奇。回到家里告诉丈夫，心里想真是神奇。是师父在安排给我机会，给我指方向吗？我回头把这件事告诉给同修店员，他也惊奇。到了答谢会的时间，我和同修丈夫一起去会场，一见面和王总谈，都说是缘分啊，就签约这个品牌，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回来后，我和同修想着，下次去培训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真相资料发放。结果几天后就安排我俩去当地市里学习品牌销售。我们很欣喜，准备好真相资料。出发的那一天，我们当地甲流在学校爆发，好多孩子发烧请假。我的大女儿、小女儿也发烧，但是是轻症。早上出发，我感觉有点发热，身体冷。我也不去想这些，也不感受这种症状，和同修一起出发，心里想着厂家安排培训学习，晚上我们还要在市里发真相资料，任何不好的都不可以干扰我们。到了培训的地方，一上午不停地上厕所，排了好多，身体一下子恢复了正常状态。下午在会场，因为我们销售拓客第一，奖励了一套产品，我也没多在意。晚上结束时已经11点多了，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一点也不觉得累，心里高兴极了。 回来后几天，厂家销售来帮我们销售产品，我把奖励的产品给顾客挨个试用，顾客都感觉非常好，积极下单，销售业绩突突上升，我们都很高兴，谢谢伟大的恩师一路指引方向，我的心感恩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谢师父。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事，看的都是心，只有遇事冷静，向内找自己的每一颗心，是不是符合真善忍，是不是有动心的念头，干什么事情都问问自己的心动了还是没动，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切都会做好。师父无论在哪方面，家庭、工作等等，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结果。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